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踏入了四月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，但是对于我们主的儿女来讲，有一件呢很大的事我们要去纪念，我们要去纪念一个节日。这个节日呢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主对我们的爱有多深有多大，而主给我们的盼望，带给我们的新生，又是呢多么的值得我们去庆祝。有一连七回我们呢会有一个特辑，是周广亮牧师为我们讲解从十架到宝座。今天呢是周牧师的第一讲，到底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受死呢？他在十字架上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现在就请他来讲他的第一个分享，主的一句话，赦免他们。
真道分解受难节复活节特辑，从十架到宝座，周广亮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经文，新约路加福音23章34节。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这节经文这样说：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丁丁就沾阄分他的衣服。今天这30分钟的从十架到宝座第一讲，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头一句祷告，那就是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教救赎真理的核心，也是耶稣生平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生平，他的历史，从马太福音看到约翰福音，看这四本书的话，我们会知道每一本书记载耶稣的生平都会重复他在世最后一个星期，也就是受难周。当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以后，那一个礼拜就是他面向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全能的上帝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而且有能力拯救全人类的救主。篇幅非常长，像马太福音的情况一共有28章，其中呢第21章开始便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，因此大约有8章的篇幅来讲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，28分之8，也就是1/7的篇幅。而马可福音的情况，以整本马可福音书16章来看，它是从第11章开始讲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周，我们所说的受难周，那么所占的篇幅是16/6，也就是8/3。在路加福音的情况是从19章开始算耶稣基督进入最后一个星期，那么从19章到24章，也就是24/6，路加福音的24/6占了1/4的篇幅。耶稣基督在世短短的30几年，不到33年的样子，出来传福音传道，走上救恩十字架的道路，共有大约3年的时间。而这3年当中最重要的最后一个礼拜受难周，以十字架作为核心，作为高峰，这一段在路加福音竟然占了1/4。可是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你读约翰福音书， 也就是新约圣经的第四本书，你会发现在21章的经文里面，竟然是从第12章开始讲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。是什么意思呢？21章的经文从12章开始算的话，也就是有11章的篇幅讲大约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，21/11，篇幅占了几乎是1/2。这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最重要的一个礼拜，就是他最后那一个礼拜。而最后那一个礼拜这么重要，是因为他要走上十字架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件非常痛苦、非常羞辱的事件，因为那是死刑囚犯所去的地方。然而，基督教的真理就从那里发出光辉。耶稣基督的荣耀是从十字架上发挥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流出了宝血。他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他为什么要流出他的血，将生命牺牲呢？是因为今天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和在收音机这边的我，或者是在良友网站旁边听节目、看节目的你、我，还有千千万万我们不认识的所有的人类。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知道世界几大宗教的领袖，释迦牟尼佛教、穆罕默德伊斯兰教、孔老夫子儒家思想的代表人、老子道教等等，这些伟大的宗教，他们的教主都比耶稣基督年长。主耶稣是最年轻的一位，但是他为什么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呢？前一阵子我主持主爱中华宣教士来华传福音的见证的特辑的时候，重新体会到早期宣教士来我们国家传福音的不容易。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比方说像马里逊，他就写信回去给英国的差会说，他的同工米莲呢，在9年前来这里的时候，马里逊跟他的妻子去迎接他，可是9年以后，米莲宣教士和米莲宣教士的妻子离开了世界。而马里逊宣教士这一位基督教第一位来我们国家传福音，在200多年前来到我们国家的这位宣教士，当时写信的时候呢，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世界了。所以他在信里面说，我们四个人当中三个人已经离我而去了。他们已经离开世界的三个人，米莲、米莲的妻子，还有马里逊的夫人，他们三个人的年纪都不到40岁。然而马里逊在孤单当中并不胆怯，他凭着信心勇往直前，翻译圣经，传扬福音。为什么呢？我又读到加拿大的宣教士古约翰，古约翰曾经在东北地区，在山东带来复兴，他也曾经在河南传福音，那是1908年以后的事情。古约翰宣教士是1888年来我们国家传福音，大约有40年的时间。以后他的右眼瞎了，左眼也瞎了。老人家来中国的时候，当年呢有11个儿女，其中5个都死在中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年中国的医疗不发达，西洋人做宣教士来到中国，生了孩子，第二年就死了。这样一个接一个，一共11个孩子，听说在12年的时间里面死去了5个。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又看一本书，是我在华东地区我出差的时候买到的。这本书是苏慧莲写的，当然是翻译的，他是外国人，李提摩太传。 李提摩太传呢，看了几页以后，我就发现当时浸信会的差会早期宣教士大约是1860年代，在山东烟台的宣教士呢，有霍尔博士，有克劳克斯、麦克米甘、金顿和劳顿这五个人，而李提摩太呢是最后加入的。可是在李提摩太传里面说，然而就像当时频繁出现的情况一样，更为可怕的敌人是疾病和死亡，而不是中国人。换句话说呀，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有非常可怕的情况，他们敌人是谁呢？是疾病，各种的传染病，以及患了传染病以后的死亡。当然敌人不是中国人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宣教士为什么放下舒适的生活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呢？难道是做文化交流吗？那个年代来中国不容易啊。难道是要做文化区裂吗？难道是要做帝国主义的政治的什么什么吗？当然有一些误会，也有一些难免发生的错误。可是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令我们稀奇，像我看李提摩太传的时候，那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不到一年都离开了世界，而劳顿宣教士在山东七年以后，李提摩太加入了烟台的事工四个月以后，劳顿宣教士也因为患上传染病而死亡了。换句话说，在1860年代浸信会差会早期在中国的宣教士，前面我读的这五个人都是在短期的时间之内离开了世界，因为染上疾病而离开了世界。他们为什么把生命摆在中国的大地上呢？为什么把宝贵的生命为我们的同胞而牺牲呢？十字架，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大爱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祷告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节经文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。第一方面，那就是父啊，也就是天父上帝的意思，这是一句祷告。听众朋友，赦免和饶恕，或者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最普通所讲的一句话原谅，是从哪里开始呢？它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它的力量是什么呢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这句话给我们看到它的根源跟它的力量是宗教，也就是祷告。祷告，今天你要真正的饶恕一个人吗？你要原谅一个人吗？你要接纳一个人吗？请问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呢？你有没有祷告的习惯呢？你有没有祷告的文化呢？你有没有祷告的情操呢？早上从梦中醒来，睁开眼睛，你面对新的一天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是天父上帝啊，全能的上帝啊，慈爱的主啊，求你祝福这一天。你有没有祷告呢？一天结束的时候躺下来了，要睡觉了，进入梦乡了，你有没有祷告呢？天父上帝啊，我今天有什么得罪了你吗？天父上帝啊，我今天祝福了谁呢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祷告。如果你连上帝都不认识，那么我现在奉劝你，有一个很多人都经历的一句话说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疾病当中愿意找人为他祷告，找人为他代求吗？因为人在疾病当中发现自己是有限的，自己不过是人。圣经里面有两节经文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 问一问你的心，安静的时候看看天上美丽的星斗，看看那美丽的月亮，你会知道这个宇宙大地是神所造的，绝对不是你跟我或者你的祖先或者我的祖先或者谁的祖先所创造的。所以新约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继续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。对呀，神谁能看见呢？我不能看见，你不能看见，反而说看见神的，我们怀疑他会不会是异端邪教，对不对？圣经说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照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我送给你，但愿你也学习祷告，饶恕、赦免、原谅。他的能力的根源是祷告，它是一个宗教的问题。然后耶稣基督在祷告的内容里面说什么呢？赦免他们，赦免他们。你会发现这是爱的核心。爱是什么呢？不再计较罪过了。谈恋爱的男男女女在初期都是彼此欣赏的，互相宽容的，是在那种美丽的生活浪漫的境界里面。可是如果结婚以后，你会发现问题来了，很多事情不再包容了，很多事情不再宽容了，反而是斤斤计较。父啊，赦免他们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爱的真正彰显，不再计较罪过。为什么？因为罪的债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了。新约圣经有一节经文非常苦，好像非常好的药喝下去特别苦，不容易消化的，那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，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讲嫌隙，在教会里面有嫌隙，夫妻之间有嫌隙，朋友之间有嫌隙，同事之间有嫌隙，邻居之间有的时候还吵还骂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那怎么做呢？后面有一个榜样，有一个参考，那就是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谁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呢？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能。可是回到爱的意义里面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里面说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是爱。我们有没有爱呢？你愿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是活在爱里面的呢？那让你先带出这个爱吧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是那些人钉他十字架，是那些人将他钉死了，他没有罪。然而耶稣基督说，我不计算你们的罪恶了，我包容你们，因为我是爱。想起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有人找他麻烦，非常可怕，非常阴险。有一次呢，犹太人的领袖就抓住犯淫乱的妇女来到耶稣面前。我们不知道那一位奸妇去了哪里，但这个妇女呢，很可怜的被抓来了。当众他们问耶稣说，按着律法，按着规矩，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，不贞洁，乱地搞。耶稣基督没有回答，圣经说他只是在那里弯着腰在地上画字。然后他们不住地问耶稣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是约翰福音八章七节的经文。我们非常惊奇， 当时那么阴险的犹太的宗教领袖，也可能是搞政治的，听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谁没有罪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把这个犯罪的女人打死的时候呢，一个一个把石头都放下了。圣经说是从老到少把石头放下了。活得越久越知道人的罪过是真实的，是具体的。如果计算罪过，请问你的罪有多少？然而怎么样解决呢？十字架的道理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爱是什么呢？不计算人的恶。可是不是稀里糊涂的就把罪恶埋葬起来了？不是的。耶稣基督说，把罪都给我吧，我拥抱你们所有的罪，因此我走上十字架，以致你们相信我以后，你们可以有新的盼望，你们可以成为圣洁的人，因为我替你们成就了圣洁。等那些人把石头都扔掉以后，耶稣基督问那个妇人说，那些人去了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犯罪的女人说，主啊，没有。然后耶稣基督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听众朋友，遇到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基督都可以赦免你的罪，但是也记得不要再走那个痛苦的、误会的、肮脏的、自找苦吃的犯罪的道路。父啊，赦免他们。第三，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找出来了一个理由，要饶恕，要赦免。他是为迫害他们的人找理由，为他们着想。因为这节经文，路加福音23章34节的后半句说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原来耶稣基督要实践爱的时候，要饶恕的时候，替那些罪人找理由来饶恕他们，他是为罪人着想的主。今天有没有人为那些犯罪的人、犯错的人站在你那一边为你着想呢？另外，他所找到的理由是，这些人是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用我们比较粗俗的话来讲，因为他们无知。其实无知也包括了你跟我。圣经里面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。这是旧约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，早在耶稣基督降生大约700年前，先知预言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其实这里的描述，这里的预言，就是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景况。然后下一节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为什么好像羊走迷呢？因为我们无知，分辨不了人生幸福的方向。就像当年，从现在说大约2000年前，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，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竟然为他们找理由来饶恕他们，竟然为他们着想，他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基督，为你的无知着想，为你的无知找饶恕原谅的理由。弟兄姊妹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这是以赛亚书53:5-7的经文。而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大爱，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信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佩服这样的话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拯救罪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我们今天在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些犯罪的人，包括今天在监牢里面犯罪的囚犯，也包括那些在高楼大厦里面办公的很好的人，但是内心却有诡诈的人。他来为要拯救我们，他拯救我们为我们找出理由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大约100多年前，1900年，庚子教难，义和团之乱，很多的人杀基督徒，杀西洋人，杀宣教士。我手头的资料说，当时有130多名基督教的教士死亡，1912个中国人的信徒被杀死。天主教呢，有大约30000人死亡，神职人员50多人，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是那样死了。他们说，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有一封信，是当时在中国宣教的外国人写给他儿子的。那个时候就是义和团之乱的时候，外国传道士、传教士写下这封信，留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图书馆里面。他的儿子在那里读书，信上是这样说的：儿子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被那些逼迫基督教的人杀死的消息，我的祷告就是你不要让仇恨进入你的心中，相反的，我希望你将来到中国来传福音，把基督的爱告诉那些杀我的人。听众朋友，基督教的真理是爱的真理，爱的真理是透过十字架彰显的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是饶恕和赦免的祷告，让你的人生也进入这样爱的赦免，接受耶稣基督，享受他的大爱吧。愿路加福音23:34成为你的祝福，谢谢。
盼望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，去赦免一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吧。在关于这个特辑啊，我在网上呢，就放了一份受难复活节的默想笔记啊，里边有一些的默想的提问，只要你呢回答了以后，然后呢再电邮给我的话呢，我就会送你一本叫做《征召得胜者》的书。那这本书呢，我手头上只有20本，所以是先到先得的。欢迎弟兄姊妹呢赶快去填好那个默想笔记，然后呢寄来。愿你知道你所有的罪主已经为你担当，而且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干净你。愿你能够感受到主加给你的赦免和平安。再会。
你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你为了我的罪，牺牲又不悔，生命你极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有。